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啊，不是特别恐怖，但是这个事情啊，让我觉得如果我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啊，也挺好。
能力？
对，是一种能力，
超能力。
可以这么理解吧？
啊，
且听啊。这个投稿人呢是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这个 ID 叫做 SU 油饼饼啊，我们就称呼他小饼了，或者饼饼啊。从小饼饼呢就被他妈妈说，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哪方面啊？他妈特别豁达的说，这个孩子，你孩子啊，你从小就活得特别通透。
嗯，
很少有家长这样形容自己孩子吧。
孩子也听不懂
啊。对，就反正这么形容还挺特别的啊。
嗯，
然后饼饼给我举了例子，说他自己是90年出生的，那个时候物资还不是特别发达，他爸爸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中医。那在3岁的时候呢，爸爸的一个病人就为了感谢他爸爸治好了自己的病，就托人从外面从外国带回来了一个芭比娃娃，然后送给了饼饼。
嗯，
妈妈说这个饼饼啊，小时候特别喜欢玩，3岁嘛，正是玩这个东西的年纪。那有一天呢，在这个医院院子里面玩的时候啊，把这个娃娃弄丢了。那爸爸妈妈担心饼饼难过嘛，因为他一直抱着手上爱不释手的，帮着他在医院里面找了好几天，结果都没找到。
嗯，
没想到啊，饼饼自己一开始是哭了两滴眼泪出来，然后就很平静的给妈妈说，是有别的小朋友拿去玩了。这个事情长大之后啊，饼饼每次跟妈妈聊天说到的时候啊，妈妈都说啊，是自己女儿年纪小啊，觉得这个东西太容易了，所以不知道心疼，就是也没有多舍不得的这种感觉。
嗯，
但经历过后面的一些事情之后啊，妈妈隐隐觉得可能是饼饼真的知道些什么东西，所以她说孩子特别的通透。饼饼从小就一直会做一个梦，这个梦里面像是有那种黄昏的滤镜效果一样，他自己呢在房间里面，然后就会穿越出去，就飞出去，穿过房间外面之后啊，他就像在月球上一样，就像没有引力一样，一使劲整个人就能跳起来，然后紧接着就飞起来了。
嗯，
但诡异的是，这个梦里面他一直在各个楼顶之间跳来跳去，他清晰的能认知到自己的尾骨的位置系了一根线，所以他不会迷失。
风筝呀，
他风筝的话应该是一直在天上飞，但是饼饼在梦里面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点诡异，被控制着。饼饼说那个时候自己是小孩子嘛，啥也不懂，就觉得啊是自己做梦啊，很正常啊，梦里面什么都有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情况就一直存在，甚至是越来越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饼饼甚至可以坐在操场边的树下面放空自己。他形容说那种感觉啊，下面是原文啊，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从自己身上出来了。同样是黄昏的这种滤镜啊，就是在梦里面一样的这个滤镜，他自己的这个视角呢是飘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俯视操场，没有人能看见他。以上都是饼饼他的一个简单的铺垫和介绍，下面就是真正诡异离奇的事情。饼饼的父母是在他11岁的时候离异的，他爸爸出国了，而他自己呢也在16岁的时候跟着出国去读书了。那奇怪的事情或者说诡异的事情就在此期间发生了。出国之后呢，饼饼跟着爸爸和继母以及他们的孩子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他的情绪非常非常糟糕，开始频繁的做噩梦啊，鬼压床啊等等等等。最开始出现鬼压床，饼饼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上网搜了才知道，哦，这种事情是鬼压床。据他形容说啊，自己的鬼压床并没有明确的看到什么鬼影啊鬼脸啊什么东西的，是有一种很黑暗很空洞的感觉，感觉自己一直在往一个黑洞里面掉。
哦，
然后是一种很压抑的悲伤的情绪围绕着自己，所以他一度认为啊，那段时间的鬼压床可能只是自己单纯的噩梦什么的。也正是这个契机，他去查这个鬼压床的前因后果的时候学到了一些玄学的东西。之后呢，饼饼在国外考的大学，他特意考了一个离他家就是他爸爸和继母家很远的一个州的国立大学。说到这里呢，他还补充说，从高中开始他就能隐约感觉到，甚至是可以看到人周围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就像一团雾一样，每个人身边都有，只是颜色不太相同。哎，这个就是我说的能力了。
哦，
很难说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不是很清晰的能看到颜色，但是它好像是有颜色的。它没有办法用语言给出具体的描述，但是每个人身边的这一团雾呢都不一样。特别有趣的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团东西时而聚合时而分散。在高中的时候啊，他之所以人际关系特别好，也靠的是这种能力。他说自己通常只需要认真地去看或者去感知，他就能 get 到这团雾气，然后能判断眼前那个人呢是否自己可以去深交。
哦，
哎，就知道怎么去跟这个人交往了。
所以他看这个雾给他展现内容和、算灵感是什么方面的呢？
就是比方说我对你有恶意，可能我显示的是绿色的，我要对你有我特别感兴趣，我显示是红色的啊，我想跟你这个深交，我可能显示的是紫色的。
哦，
大概这个方向、
哦、OK, OK
啊，我是结合后面的这个全文来跟你说的。
嗯，
秉明到现在还没描述的这么具体，或者说他自己也不太能够清晰的感知到这团雾的情况，他也不好善加利用，他只能通过这团雾呢判断这个人对自己的感觉，
算是直觉。
对，那回到北明大学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有留学生类似于社团或者是团体这样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男生和他女朋友一起走过来了，北明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女生身上的气团和男生气团啊明显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他说一般情侣啊，这个气团是半融合状态的，或者交织的，甚至就是融成一团了。
哦，
但这个男生气团啊明显是靠向那个女生，但女生的气团完全不接纳。
好伤人啊。
啊，当时秉明转头就悄悄给朋友说了，他说这两个人肯定要分手
啊，
不出一周这两人肯定要分。
是是。
当时这个男生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虽然说对这个男生没有那么热络，但是也答应人家了，就是以情侣的身份在他们这个留子圈公开了。朋友开始还不相信啊，他说这两个人应该是交往很久了，而且他们看起来一直是那种很甜蜜的样子，所以你秉明你别乱说。结果真的是一周不到，这个女生提出分手了，然后这个男的还在苦苦哀求，但这个女生特别决绝，直接搬走了。那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给我打断了，他投稿是那种语音加文字的投稿，我就说，我说你这个气团啊，你现在还能看到吗？他现在已经跟我们差不多大嘛，年纪90年的人嘛。他说现在他仍然能看到气团，但是相对比较弱了，可能是人的年纪大了，杂念多了，工作一忙压力上来了，心思呢就不那么干净了。
对对对，
所以他大学里面和小时候是能看得比较清晰的，但是到30岁之后可能就看不太清晰了。
哦，他进大学人还干净呢，我们进大学都脏完了都。
把门去掉好吗？
好吧好吧。
说回正题啊，大学的时候秉明是住宿舍的，真正开始第一次灵异事件呢就是在这个宿舍里。
嗯，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他在漂亮国读书嘛，那边枪支管理很差，所以光是学校因为有人持枪进校园紧急封闭学校就有4次，他自己遇到。
哦，
那灵异事件那次呢，秉明当时住在宿舍里面是14楼，因为漂亮国对13比较忌讳，所以没有13这个楼层，也就是说其实秉明他住的就是13楼。
嗯，
那个时候秉明的室友是个天津人，他说当时布局是两个宿舍是连通的，共用一个卫生间跟厨房，然后屋内呢分成内外两个部分，一个人靠门睡，一个人靠窗睡，而秉明自己就是睡在靠窗的位置。事情发生那天晚上，秉明照例是头冲着柜子背对着窗户睡，睡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醒了。他非常非常的肯定说窗外面有一个穿着灰色兜帽衫水洗的那种发白的牛仔裤的男人，甚至是这个男人有一双那种板鞋啊，可能是 Vans 之类的板鞋，秉明都感觉得特别清晰，这个人就是戴着这个帽子，那插着兜在窗户外面一直走来走去。秉明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整个人都发冷发冰冻僵的那种感觉，他劝自己说哎呀，你是在做梦，你是在做梦，他无论如何他也不敢去探头看窗外，当时是盖了很厚的被子，他依旧是感觉到这种刺骨的寒意啊，不停地往自己身上蔓延，以至于他后面几乎要冻僵了，但最后他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他被子是全部潮湿的，他觉得是自己出的冷汗。在他最后的回忆里面是，他叫醒了室友，然后问室友，我们窗外是不是有人？室友好像是被他叫醒了，也回答了他的问题，大概是说，别胡说八道，14楼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
嗯，
其实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讲的这个窗外就真的是14楼窗外，我一直以为是有
走廊，
哎，
对吧？
是。第二天的时候啊，天光大亮，炳明就问室友说，啊，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室友就回答说，你肯定做梦啊，你昨天晚上没有叫过。等到中午下课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报纸上面报道说，正对着炳明窗户下面的一个小旅馆，前一天晚上枪击死了一个人。
哎呦，
而且这个人的衣帽特征就跟炳明昨天晚上感知到的这个人一模一样，灰色的戴帽衫牛仔裤，穿着板鞋。炳明说当时自己是没敢跟室友说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是害怕他害怕，另外一方面呢是怕室友觉得自己神神叨叨，但是他隐隐觉得事情啊不太对，或者是事情没结束。那故事线往后发展的话呢，有一天啊，炳明突然看见室友身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很奇怪的雾气。之前这个天津室友给他的感觉是气团是温和的，是暖色调的，跟自己还挺合拍的。但是在这一天啊，出现了炳明特别不喜欢的颜色。我就问他，我说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想是不是某种特定的颜色代表这个人对你有恶意啊，或者是要搞你啊之类的。炳明说其实也不能很明确的说出是哪种颜色，就莫名的感觉自己不喜欢那个颜色的气团，他也形容不出来。那也正是这天开始啊，这个室友就开始作妖了，比方说偷炳明的东西，吃他买的东西，对外说呢啊，炳明欺负自己霸凌自己。好在是炳明当时在学校里面人缘比较好，没有人去相信这个室友，结局就是室友自讨没趣，又没有抓到，就没有任何炳明偷东西的证据，他就自己给搬出去了。
他人怎么会突然变了呢？
就很奇怪，可能被影响到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啊。炳明说自己虽然不至于恨这个室友，但所有事情特别突然，导致他心里特别说不出滋味。好在是他比较开朗啊，也没有特别纠结。很神奇的是，自从这个室友搬走之后，宿舍就一直没有再进来新的室友了。也就是说，他特别幸运的花了宿舍一半的钱，他住着一整个大宿舍，一个人住两滴水的感觉，一直到第二次出事情。那第二次发生事件呢，是炳炳学微生物与分子学的一个学期。
哇，
他说这是一个很恶心的学科，里面所有的这种专业名词的单词都特别长，他记得都特别费力。光微积分我们就已经很恶心了，你这个微生物和分子学我估计也差不了。
是
啊，炳明那个时候中午只有一小会儿的休息时间，下午还要去上实验课。某天中午午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手机闹铃响了，他就起身去把它关掉，然后洗了把脸，拿着书包就出门了。到了门口啊，遇到了同一层的这个男生朋友，两个人就一边说话一边去坐电梯。这里炳明说他们宿舍楼有三个电梯，当时左侧的门开了，这个门里面呢有一个靠着电梯内侧墙壁低着头的女生，抬头一看，哎，也是熟人啊，没有什么灵异的环节。然后这三个人呢就在那边说，哎，这么巧啊，然后互相聊着天，就在这个电梯里面往下行了。可是当这个电梯要关门的时候，也就是只有一拳宽的这个时候，有一只手伸进了电梯，把炳炳给拽了出去。与此同时，电梯不受控制的直接掉了下去，落入了电梯井，发出了巨大的碰撞声。
哎呦！
也就是在电梯掉下去的一瞬间，炳炳惊醒了，而他一看，哦，原来是手机闹铃响了。哎，手机闹铃真响了
啊！
他就把手机闹铃关了，洗了把脸，拿着书包出门去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了那一个男生朋友，你没有发现所有事情是一模一样？
对，
跟死神来了一样。那他们等电梯的时候啊，哎，还真是跟梦里面一样，左边的电梯开了，电梯里面也真的有那个梦里面的那个女生朋友。这一刻炳明意识到，好像这个跟我刚才做的梦一样啊，
不能上。
对，不能上啊，不会是死神来了吧？
嗯，
那一瞬间他寒毛直竖，当即他就不敢上电梯了。他也劝说，哎，你们俩下来，我们俩换，我们三人换个电梯。那两人不听， 那他没办法，找了个借口呢，就说我有东西没拿，我要去拿一下，就穿了。那最后啊，他是走楼梯下去的，一直等到当天他上完课回来，就看到左边的电梯被拉上了警戒线，他就找到了那个同层的那个男生，就问他，哎，怎么回事啊？那个男生说巨吓人，说我们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啊，倒也没掉下来，我们当时还在电梯里面等了一会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电梯啊，它从14楼直接掉到了2楼，刹住了，
哎，
它没有掉到电梯井，一般电梯井它还有一个负两三层的样子，
对，
掉下去估计是就没了，掉下去就代表这个电梯压根就没刹车，它其实是有制动的。当时这个电梯里面一共有三个人，两个女生一个男生，而且这三个人呢也都认识，全部受伤了。脖子受伤最严重的一个缠着那个绷带就被救护车给拖走了。那投稿到这里呢，炳明简单说了自己做了多次的预知梦，而且都应验了。最救命的一次是有一年春假啊，美国那边都是有春假的，他和这个闺蜜两个人准备去檀香山玩，当时一直在看机票，炳明做了个梦，梦里面看到一个飞机在天空飞的过程，这个梦还蛮有意思，他说一个小火山扑的一声把那个飞机给喷下来了，
卡通片一样。
结果第二天檀香山火山爆发，旅游全部暂停。
他这个也太
对吧，预知了特别准，而且时间还掐得特别好。那投稿的时间呢，就是正常的时间线啊，到了这个大学差不多是大三的时候，炳明当时读的是波特兰的州立大学，那个是一个大学城，类似于哈佛和剑桥这种，就是以大学为中心建起来的城市，所以很多城市建筑是跟大学交叠在一起的。他跟朋友啊，经常要穿过校园去城中的一个超市买一些日用品什么的。那条路呢，白天走的时候啊，还挺漂亮的，各种树木啊，林荫啊，但是晚上就显得很阴森了。而且漂亮国本身晚上就没什么人出来嘛，你别说底特律这种了，波特兰这样也正常啊。你麻省理工里面估计晚上也没啥人啊，大家都要么是在宿舍，要么就躲在这个图书馆，要么就去酒吧，路上没啥人。那波特兰又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很潮流的城市，基本上八点钟之后路上就没人了。但炳明下课的时间就是在八点，所以那天啊，他只能半夜走路去买东西了。那天他走到某一个建筑物的角落，感觉好像有一个人在那儿。他在投稿里面说，其实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看到人了，因为跟之前一样，他看到人的感觉是先去感觉那个人身上的雾，就相当于你雾要好我就不担心了嘛，你这雾要对我有恶意我就赶紧跑。那炳明说自己看到之后啊，先走到另一侧，想要绕远点绕过去，因为太远了他看不清那个雾，他担心万一是什么坏人。第二天白天，炳明还特意从那边走过去，就是想确认一下那边是不是有个人影什么样的东西，还是自己看错了。他觉得如果是自己看错了，可能是有个什么雕塑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那白天什么都没有，他说自己感觉很奇怪，但是不好说什么。总之他每天晚上路过都感觉像有一个人站在那边，而且是那种半靠在墙上的姿势。一直到后来呢，他听同学议论过说，可能是那个角落啊正好能避风，偶尔会有流浪汉住在那边，各种原因吧，至少有两个流浪汉死在那边最后人给拉走了。
哎呦，
那估计一直到此炳明还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那团雾啊可能不光是能看到人的。整篇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后续炳明也会投一些故事，我会整理到其他专题里面，也请大家期待吧。
所以这个有能力的人的故事，
对，其实一开始整个逻辑线和时间线顺下来，我还挺羡慕他那个能力的。后来我意识到，他可能看的这个雾啊，不见得光是人身上的，他可能看到鬼身上的，那就不太好了。
其实如果光是看到人，
对，
或者预知某些事情，你是愿意拥有的。
预知我不太想拥有，但是我喜欢就是看到这种人身上的这个东西。至少我能看清楚他对我是恶意还是有歹意还是有善意。
对，我刚才也在想预知这个能力不一定，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不太会想用，
有的时候会弄巧成拙，
至少我不会，我觉得
我也不希望，
我觉得有预知这个人生就会变得很无聊。
我觉得有预知倒不，我不怕无聊，怕的是 你因为预知到的东西，你试图去改变，然后成就了某种宿命论。
嗯，
就因果律的这种关系嘛。
啊，你就怕越来越严重。
可以这么理解吧。
什么蝴蝶效应之类的开始了，
对对对，
是吧？
是是是。行，那我们也祝秉明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没错没错。
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是客服号这边鱼友啊、
嗯、
他匿名了，让我们称他为波波。
好。
波波投了大概我估计得有十来篇了。
我去。
然后已经挑出来两篇能用的。今天我们先来一篇啊。
嗯。
波波说他是海南人啊。他这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他朋友，咱们就喊他小 A, 小时候遇到的事情。他当时小 A 啊还在是个初中的孩子，也正值叛逆期啊。大半夜呢就和几个小伙伴男男女女啊不想回家，骑个车在街头晃的。
嗯。
晃着晃着呢也没劲了，就有人提议说啊，我们去看发光沙吧。
发光沙。
那说这事儿的时候呢，小 A 就给波波解释了一下发光沙是什么。发光沙子。
嗯、哦，我以为鲨鱼的沙。
海南嘛、
啊、
发光沙，那你还挺魔幻，挺童话、啊。
巨齿沙。
说这边啊有一块海滩，把这个海滩沙子翻起来啊、
嗯、
底下的那部分沙子就会发光。
哦，
是这样的。他说到去这个地方看这个东西，咱们波波啊就一听就明白了，就是磷发光。
嗯，
也就是咱们熟知的鬼火。
啊，
就是和那些鬼火是一个原理，就是磷在发光。
我以为是海里面的那个瞎子的身上的磷导致发光。
不是。而且那地方也是本地人都知道的一个邪门的地方。
哦，不是旅游景点，是邪
门。不是旅游景点。
邪地。
啊，这个邪地呢先不说啊。最后再解释。
嗯，
时间推回到当晚啊，这一行人呢就来到海边了。这个海滩啊跟你猜测的一样，当时它没有开发，算是一个荒废地方。下车呢离开大路要徒步很深才能到目的地。
嗯，
所以那边很黑，也没有灯，几乎只能靠月光来照路。小 A 说那时候啊也不是智能机时代，大家手机啊都是诺基亚那种塞班系统
啊。
他们当时啊就是靠着这个手机屏幕光走进去的。
那好暗啊，塞班的那个。
是。到了以后呢几个人就开始工作了，挖沙子了。
嗨。
大半夜的，应该是回忆是一两点左右了。
嗯，
还在那有说有笑的一群人。没一会儿啊，小 A 就看到旁边有一对情侣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他朋友也看见。就好奇啊，这大半夜情侣，我觉得来沙滩可以理解啊，但这边没有开发
啊，
算是荒地。几个人年轻气盛呢，就觉得这对情侣大晚上来肯定是要干些 那种事情嘛，
就是不想开宾馆嘛。
小年轻嘛，就坏笑了一下，
嗯，
准备回头跟着这情侣看过去。但是回头的时候啊，那对情侣消失了。
啊，飘。
那到这里呢，小 A 他们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因为玩心重啊，就以为是天黑了，这两个人啊走远了看不见了，
嗯，
就继续翻沙子。过了一会儿，这几个人又看到有个老头在跑步
啊，
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了。他们呢也没在意，可是挖了半天啊也没有看到这个所谓发光的沙子。
哦，还没挖出来。
没挖出来。小 A 他们呢就觉得无聊了，也就走了。事情发展到这边啊，这一行人还是没有觉得哪边不对劲。
嗯，
几个人呢就骑着车子来到另一个公园附近。这个时候他们又看到了刚才那个老头在跑步。
啊，
这不是一个地方了。这下呢小 A 他们发现不对了。互相确认了一下说，对啊，这就是刚才在那个海滩跑步的老头啊，衣服都一模一样。
嗯，
到这时候他们复盘了一下刚才的事情，才发现包括那对情侣好像都不太对了。他们想起来那对情侣走在沙滩上是没有脚印的。
哦，
而且前面也说了那块沙滩是荒废没有开发的。
嗯，
沙滩上有乱石、礁石、海浪冲上来垃圾，什么都有。
对，
小 A 当时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啊都要拿手机照着脚底下，然后特别小心地走。
嗯，
但那对情侣啊如履平地，而且还有个跑步的老头。
那三个都不是人嘛。
那大半夜一点多谁会选择在这种地方跑步啊，对吧？
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啊，从那个沙滩到他们现在在的这个公园附近 波波说这两个地点跨河，他给我看地图了，
嗯，
要过个很长一段桥才能到，这跑步怎么可能和他们骑车同时到呢？
对啊，
当晚几个人就越想越害怕，就不敢再溜达，全都回家了。
嗯，
那最后再说回这块沙滩这个地方啊，是本地著名的鞋地，经常淹死人，就算是每年说不让下水这些东西，还是会有人淹死。
嗯，
老一辈人都说啊，不要去，就让孩子们嘛，不要去那边玩。波波之前还和别人讨论过这一块，说当年这个小日子啊，就是从这边打过来，
哦，
死了不少人。
嗯，
那边靠海的别墅里面呢，都是些民国风的装修。他们说本地人啊，根本不会考虑那一排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环海，但是给人感觉特别的闷，特别压抑，
阴森。
而且这房子事儿啊，波波他妈也说过一个事儿，
嗯，
有一个外地人租的这边房子住，因为本地人根本就不考虑哪儿。
对，
这个外地人呢，做饭淘米的时候，两只手淘米嘛，淘着淘着，突然变成了四只手，
我去，
一起在淘米，
太可怕了。
还有兄弟帮他呢，
我脑补的是他淘着淘着，从米里面伸出两只手，跟他十指相扣了，
不是。不是四只手同一个方向在淘米，
我知道这两种都很恐怖、
啊、是这地方呢，之前有个很有名的庙，本地人叫它二庙，供奉的、啊、应该是一些地方保护神什么的，每年正月初八、啊、都是这个神的生日。
嗯，
海南叫公七，每家每户啊都要设宴，还要抬供，可以说呢这个保护神啊算是保护着这一方水土。
嗯，
小时候这块烟火气也很繁荣，之后这个二庙这地方拆迁了，开发商就要拆这座庙，
嗯，
当地居民就不给嘛，但是开发商就硬拆。之后没多久，这个工地就出事了，停了很久工，据说是死人了。后面开发商也没办法，选了一个地方，又重新建了一个这个庙，就开工了，就没什么事了。不过似乎也是受这件事情影响，那块风水被破了，就再也没有以前繁华了。然后波波说啊，不光这块地邪门，整个岛都怪怪的。
嗯，
比如说到这座岛啊，要过桥，那过了桥就是两个天气了，就你过桥前啊还是晴空万里大太阳、
嗯、
到岛上就是大阴天。
哦，
这事儿我觉得也能合理化
啊，这事儿能合理化。
对啊，因为我们南京每个区都有可能下雨不下雨嘛，总出现这事儿，就我觉得就
不正常是吧，
你至少会让人引起遐想嘛，对吧、嗯、
天气这个事我觉得当然合理化、
嗯、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经常就是你开快一点，抖开这个云我们就没有雨了。
哎，对对对，这个其实正常、
哎、是吧。
嗯，然后岛上呢、嗯、那边还有个跨海大桥，也是事故频频发生。
嗯，
最出名的是前两年有一次两辆车追尾嘛，这个司机在下车查看两辆车中间的时候，被第三辆车再追尾，
我去，
夹在车中间死。
我去，太惨。
但是波波分析啊，
嗯，
这座桥经常出现事故，可能是因为这个桥上风景真的太美了，
哦、
就导致这个
司机会分心。
对对对对对、
啊，
那其实他分享的这块鞋地也就结束了。
啊，确实事情挺多，
嗯，
因为可能它的数量和它的类别都很杂乱，就导致这个事情就显得这个地方特别的邪气。
嗯，这东西我觉得信不信你这个积累到一定数量怎么都会让人多想吧。
对对对、嗯、是的。
对，那行，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我这边第二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Mr. S、他其实之前我念错了，我以为自己念错了，其实不是。
嗯，
他微信叫 S， 但是他这个 B 站叫 H，就是前缀一样后缀不一样
啊，
也就是我们的美国鬼市的投稿人，就是碰到那个流浪汉、
哦、
死去流浪汉。
对对对，记得
啊，他之前他一共投了四篇吧，还是几篇忘记了，我们都用了，这是他最近的一篇投稿。
OK，
就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18年，是他的朋友小唐发生的一个事情。
嗯，
这个小唐呢在圣诞节期间和他的这个男友以及他闺蜜和他闺蜜男朋友，就是 double date， 四个人一起前往了白山国家公园旅行。四个人通过爱彼迎呢预定了一个别墅，那由于订的比较晚，他们选的房子比较偏，离镇子和滑雪场啊都挺远的。这里啊，咱们小 H 说白山并非是单一的山峰，而是一座常年覆盖着冰雪的山脉。
哦，
四个人住的房子呢就建在这个山脉的某座山上面。由于离这个主要景点啊比较远，周围也没有什么房屋，所以它就显得特别的孤零零的。公路和小唐住的房屋之间呢隔着一条很长很长的小道，而小唐住的这个房子附近啊最近的这个房子也隔了几公里，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被独立的一个别墅的样子。
但我觉得国外几公里远真不算太远
啊。对啊，是的，地广人稀嘛。那一行人呢从纽约出发，开了整整6个小时才到达这个目的地，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由于带的物资很有限啊，两个男生呢决定开车去前面的镇上面补充一些，而闺蜜呢已经是相当劳累了，她是开过来的人，就选了一个房间之后啊就先去睡了，剩下小唐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小唐这个时候是百般无聊的刷着手机，忽然对远处的一栋房子产生兴趣了。哎，这里他补充说，刚才他们以为最近的这个邻居可能要2-3公里，没想到在远处竟然有一个房子。但这个房子很奇怪啊，首先他在爱彼迎上面没看到啊，他就不知道这边有房子，一直以为他们租的这个别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到了地方之后啊才发现，哎，不远处还有个房子。但这个房子啊窗户紧闭，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他想可能是没人居住，所以呢在这个地图上也好，在这个爱彼迎上也好啊都没有标注出来。然而当小唐再次审视的时候啊，发现那个房子使用的是透光窗帘。啊，也就是说房间里面虽然没有开灯，但他勉强能看到屋里面的轮廓和大概布局。小唐无聊嘛，他就很好奇的去观察对面的房间，甚至可能用望远镜啊，我这边自己脑补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个小唐突然发现窗帘后面似乎有一张人脸正一动不动的盯着自己。
什么叫有张人脸啊？没身子呀。
对，你且听啊，为什么他这么讲？他说这个人脸的位置特别的低，就到自己的腰，他不像是站在那儿，倒像是趴在那儿。而且这个人脸呢好像是感觉到小唐的目光了，就朝这个房间的黑暗中隐没过去了，就走过去了。从出现到消失，人脸的高度一点都没有发生变化，不知道是不愿意起身离开，还是说直接爬着走开。那过了一会儿呢，两个男生回来了，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啊，零食啊，牛肉啊，等等等等啊，屋子里面的气氛呢也变得活跃起来了。小唐呢也把这个事情抛之脑后了，他想啊，或许是把对面那个家里面啊养的狗看成人脸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
没管，
更吓人，人面犬。
对，所以小唐当时也没怎么想嘛，就是很劳累，他就是赶紧去就寝了。小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在梦里他独自一个人站在巨大的雪原中啊，四周空无一物，但总有那种沙沙沙沙的声音传来，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跟着自己。小唐心烦意乱的，他觉得心脏越跳越快，猛地惊醒。但是让他更害怕的是，刚才在梦里面听到那种踩着雪向他靠近的沙沙声，竟然不是来自于梦境，而是真实存在的。他醒了之后也听到了，他觉得窗外此时一定有什么东西啊，但他也不敢起身查看，只能侧躺着，通过这个百叶窗的缝隙偷偷往外窥探。小唐说这个百叶窗底部是1米多高，如果窗外有人，小唐肯定是能看到的，但是他的视野里面却是空无一物。他一直听到有这个沙沙沙沙在雪上走路的声音，他感觉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在窗外徘徊了一阵之后才离开。那整个过程中呢，小唐都僵在被窝里面一动也不敢动。等这个声音消失了十几分钟之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摸下床，拉开了窗帘的一角向外张望。他说在月光下这个雪地啊被照得特别亮，他看见窗外的雪地上有两排完全不一样的印子，中间一排像是人类的脚印，而分布在两侧的那个印记有点像人的手印。这个印子啊就跟他自己猜测的一样，是从邻居家一直延伸到自己窗前的。他此时就脑补了，我 操，邻居家有一个东西或有一个人手脚并用的爬到了自己的窗前，徘徊了许久又爬回去了。
怪不得刚才那个脸，
对，
就在腰那边。
是的，小唐这个时候就想把大家叫醒，但是又害怕这边的动静啊把那个东西吸引过来，他也不敢去把自己男朋友啊和他的闺蜜他们叫醒，就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一夜。因为他一闭眼就能脑补到有人四肢并用的从黑暗中向他自己爬过来，他自己却根本动不了。在这种迷糊和清醒中不停的切换，好不容易呢熬到天亮了。等其他三个人都起床之后啊，小唐赶紧把昨天晚上看到的怪事全部告诉他们了。但是昨天晚上的大雪把这个脚印覆盖住了，他们再去看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脚印。
嗯，
其他三个人都半信半疑的，但毕竟是女朋友嘛，毕竟是好朋友嘛，他们也选择相信小唐，就建议他说嗯，你报警吧。那小唐也听话，就直接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啊，听了小唐的描述之后觉得是森林里的熊啊，说这边常常有熊呢这个光顾这些房子，但他们一般不会进房间。为什么有熊啊，是因为游客会把一些没吃完的东西扔在门外，所以熊会过来找吃的。警察安慰他们说，哎，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熊呢是进不来的，你们记得把这个门窗都锁好就行了。其他三个人都觉得这个解释还挺合理的，小唐只能勉强接受，因为他内心一直怀疑昨天这个东西就是从邻居家爬出来的，而且他非常确定昨天晚上在窗帘后面看到的那张人脸不是幻觉。
嗯，
由于小唐状态不太好啊，大家白天呢也就草草的玩了一下周边的一些主要景区，就回房休息了。这个晚上前半夜小唐睡得还是比较安稳的，但到了后半夜啊，他再次回到了昨天梦中的这个雪原。这一次梦中啊，这个雪原简直可以说是一望无际，小唐不停的行走试图去找到出口。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唐觉得自己越来越疲惫，只想弯下腰趴在地上。于是小唐变成了四肢着地在雪地上爬了
啊！
但奇怪的是啊，小唐觉得自己接触雪地的双手丝毫不感觉冰冷，反倒是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于是小唐干脆啊，或者说是本能的脱掉了雪地靴，赤裸着双手双脚向前爬行。
我靠，
那整个空旷的雪原里面只剩下小唐在地上爬行的沙沙声。突然有这么一瞬间，小唐发现踩雪的声音跟自己爬行的这个频率啊并不同步，那就证明这个声音不是自己发出来的。
嗯，
也正是此时小唐也意识到啊，我在做梦啊，刷的一下他自己惊醒了，又醒了啊，现在是一个醒的状态。他顺着百叶窗的缝隙看到了一个让自己永生难忘的画面。他说有一个人形的东西就静静地站在窗外凝视着自己，最诡异的是这个东西是站姿，但是人类的站姿一般是背挺直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对吧？
嗯，
或者你环抱在胸前或者是背在背后都行，但这个东西他此时形容是东西啊，是弓着背，整个上半身呢向前倾斜，双手下垂举在身前，整个姿势就像是犬类直立起来的样子。这个东西明显也感觉到了有人在注视自己，就把身子扶下来了，从小唐的这个视野里面消失了，爬走了。这个时候小唐听到睡在身边的男朋友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余光看见刚才还平躺在身边的男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四肢撑在床上，嘴巴张大，唾液从嘴间滴滴答答的滴落到床上，死死的盯着自己。
我操！
小唐说自己吓得猛地跳下床啊，一直就退到墙边。等他定睛再看的时候，哎，发现男朋友是平静的躺在床上睡着了，床上也没有任何什么唾液滴落的痕迹，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屋外呢，也没有再传来任何沙沙的踩雪的声音。整个房子和外面的森林都变得特别的安静，可以说是万籁俱寂。稍微有点安心的小唐他并没有摆脱这种恐怖感和疲惫感，反倒是感觉又害怕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饥饿感。
嗯，
他就走进厨房打开了冰箱，他想吃点东西安慰一下自己啊，刚才真的被吓到了，可能是做噩梦了吧。 但打开冰箱啊，这个里面只有还没吃完的一些生牛肉和一些面包。小狼说自己平时很爱吃的小零食此时对自己毫无吸引力，他觉得那盒吃了一半的生牛肉让他有一种强烈的食欲。没错，他徒手从一块牛肉上，一块很大的牛肉上先撕下了几条肉条，就带着血的就这么塞进了嘴里面咀嚼了起来。小汤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肉啊有什么腥味，反倒是觉得此时这个牛肉啊又软又糯，而且里面的血水啊特别的甘甜。他甚至看向了这个垃圾桶啊，里面有一个已经空了的牛肉包装盒，他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把这个盒子给捡出来，把上面那些肉血和血水全部舔干净。
哎呦，
他叙说这一段的时候，咱们小 H 已经是听不太下去了。
嗯，
他想打断他，但又不敢打断他，他就害怕小唐咬他。
啊，不至于，不至于
啊！但是还好啊，小唐最后的理智告诉他，我不能干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干这事儿。
嗯，
他就开始吃冰箱里面的一些零食，想要压制住这种吃生肉的冲动，也想要压制住这种强烈的饥饿感。但这个时候啊，小唐平时爱吃的那些甜品，他现在就是味同嚼蜡。但他还是不停地吃，他觉得一旦停下来，自己就会对剩余的那些生肉和那个空盒子上面的那些肉屑产生欲望。小唐一直吃到胃已经装不下东西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反上来就要吐了，甚至他吐过一次之后，他才感觉到刚才这种强烈的饥饿感才慢慢消退。饥饿感消失的瞬间呢，困意也就涌上来了，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三天白天开始，小唐就开始发烧了。本来他们计划是住一晚再走的，但他实在是不敢想象如果自己在这边再住一晚会有什么变化。
对，
好在是他男朋友和他的这些闺蜜什么都特别关心他，就取消了第三天和第四天的行程，直接返回纽约的。之后的一周里面呢，小唐对所有的米面粮油蔬菜瓜果都感觉到极度恶心，唯独对生肉情有独钟。当然了，生鸡肉和生猪肉是没有办法直接吃的，他那几天呢每天都吃三成熟的牛排，但他怕吓到男朋友，所以他也会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一起吃，但他会背着男朋友偷偷的去厕所吐掉。也就是说他整整吃了一周的生牛排，也不能说生吧，就三成熟的牛排。
三成熟牛排在你眼中就是生的是吧？
当然这个是小唐自己对小 H 说的嘛，就是他们也这么认为嘛，当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一直在家里面休息了整整一周之后，小唐觉得自己对生肉的渴望啊才慢慢消退，那吃其他食物呢也不会再觉得恶心了。
嗯，
那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小 H 说呢，自己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差不多五分钟没敢跟小唐说话，他不知道怎么就回答，
怕咬的。
怕不怕咬他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我身边朋友跟我讲完这个故事，我估计我也愣，就特别的诡异。在我看来，
我是没想到这个，我听一半我以为他是幻觉或者是多重梦、
啊、
但是他回纽约之后还有这种，我就觉得真的是遇到这种叫什么东西啊，小刘备，
叫小刘备啊，犬人嘛，
啊、反正是这种东西嘛、
啊、对对对，
我没想，我以为这种东西吧在我印象里只会物理攻击
啊，
或者脏一点，没想到它能隔着这个窗户墙壁能影响到
是
其他人，
对对对，就很克嘛
啊。
就我倒是从玄学方面的解释我想的比较简单，这个故事小 H 起的名字是犬人、
嗯、
他给小唐植入了一个意识或植入了一个概念，用中国的解释就是他附上去了，所以小唐才具备了犬人的一些基本行为。
嗯，
啊，反倒是他没有通过你说的物理攻击来进行攻击啊，或者是试图去袭击他们。
也挺吓人。
是，就像我想到之前我们就是前两天我们直播里面那个咱们新疆大姐说的道脚仙，新疆版道脚仙、嗯嗯。
对对对，
新疆版道脚仙，它是通过类似于有丝分裂的东西，它想去繁衍。所以我觉得这个犬人它。
嗯，
付给小唐这种怎么讲，这种意识啊可能也是有目的性的，只是他们走得早，
想纳成同伙嘛。
啊，对，或甚至是把它吸纳成什么东西。那我们再次感谢小 H 的投稿，也欢迎他后续在国外的这些 稿件啊，源源不断啊，我很喜欢这种稿。
没错没错，感谢。
OK， 那到这边。
好，今天最后一个啊，
嗯，
依然是来自 B 站的鱼友，叫要求腻掉啊，要求腻了，
好好好好，
要求腻了啊，咱们就喊他小 C 啊。
好的。
其实故事主角呢不是咱们小 C， 他说是自己初中的时候啊，家里亲戚和他说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亲戚呢是咱们这次故事主角的小 A 的可以说是舅妈啊，
嗯，
多次去探望了这个小 A， 并且参加过他葬礼。
啊，
对，首先啊这个小 A 已经不在了，
就故事主角已经故去了。
对的。
哦，
那她是一个女孩子啊，她得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
嗯，
发现的时候呢20岁左右。说小 A 啊，她是生活在鲁南地区的一个城市，家里啊虽然不是市中心，但住的也是别墅。父母呢是比较早年做生意的，所以家里条件啊很不错。小 A 呢也有个男朋友，她就是那种啊让身边人都很羡慕的女孩。
嗯，
家里啊还有个小妹妹，当时啊大概也就3岁左右，正是调皮的时候。小 A 有一次生病啊，不记得是发烧还是什么的，就去医院住院了。结果就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好心，一开始啊肯定就没当回事儿嘛。
对，
20来岁人呢正是年轻充满活力的时候，但时间长了这一直不好肯定就不对了。
是的，
因为在市里面医院没有查出来，他们就去了北京，结果就查出来这个免疫系统是有问题。
嗯，
当然一开始啊小 A 很乐观，家里人呢也很积极，一是这个经济上没什么压力，二是对于这个病啊他们没有全面的了解。那慢慢的小 A 的病情开始恶化了，家人和医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嗯，
后来找来国外专家联合会诊，得出结论是这个病啊全球只发现过3例
啊，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嗯，
说可以加入临床实验，但是成功率实在是没有办法保证。舅妈说啊，就是讲这故事的，
嗯，
说治疗过程他没法细说，因为确实他也不了解，像这种专业东西啊一般人听完了他也没记住，
听不懂。
对，小 A 在治疗期间呢，这个男朋友家人知道以后啊就强烈要求分手，最后呢也是分开了。
唉，
小 A 家里人虽然也是担心嘛，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是陪着这个小 A 积极面对啊。这时候呢他们心里估计也知道了，就是可能是凶多吉少了，
留不下来。
对，小 A 也表达了自己离开之后希望妹妹可以好好陪着父母，也希望妹妹之后能好好的，还担心她有没有这样的疾病嘛。
嗯，
然后就去医院给妹妹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基因检测。
嗯，
好在是妹妹没有问题啊，
不是遗传性的。
对，后面呢随着病情恶化，小 A 开始下不了床了，一直到她离世出现了一些很邪门的事情
啊。
舅妈说啊，这个病痛的折磨让小 A 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笑着面对生活了。
嗯，
很多疾病啊后期都有类似情况，可能这种罕见疾病也会分很多种，没有有效治疗手段，只能维持生命，他开始需要打止痛针了。家里人呢为了让小 A 开心一点，后面呢就把他接回家住了。那医生和护士都是来家里给他治疗的，但是越往后啊他的性格就变得越暴躁，开始害怕阳光，而且不让人帮他洗澡什么的。
嗯，
但其实他这时候已经没有自理能力了。
哦，
小 A 呢开始埋怨他的父母，并且开始对妹妹恶语相向。
是，
虽然妹妹还是每天去看望他，慢慢的他开始咒骂妹妹，诅咒自己父母。
唉，
说了一些为什么他没事儿，生病的是我，你们不生他或许我就没事儿了这样的话。
嗯，
那在后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啊，小 A 开始看到一些幻象，并且对着门口骂，说有人要带走他，带他去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他描述啊是一个男的，体貌特征描述的特别详细，家里人啊开始害怕了。之前呢他们是没有找过这种玄学相关的人士啊，
对，
一直坚持的是医院治疗。
嗯，
那有的亲戚呢就劝他们找一个会看事儿的师傅来看一下。那个找来先生啊看完之后就说，这是小 A 爷爷的某个叔叔，他们那边啊叫这个叫老爷爷，是个光棍，40岁左右就没了。家里人呢就开始对着这个先生说信息和女孩说样貌，开始问家里长辈，结果还真有这个人。
哦，
那后面呢其实也是处理了一番，小 A 呢也就不再对这个所谓的幻象在说话了，就这个情况其实是已经好了。
嗯，
那病危的时候啊，这个小 A 就要求他的父母说自己想漂漂亮亮走，希望呢能穿上最喜欢的红裙子，
嗯，
给他化一个漂亮妆。他的父母很理解啊，也答应了。但这个时候啊，很多亲戚就偷偷跟这个父母说啊，说不行，不能穿红裙子。
哦，红色。
然后又找了之前那个先生，先生也说啊，绝对不能给他穿红裙子走。
嗯，
长期的病痛啊，给他积攒太多的戾气和怨气。你们表面上答应就行，但是他走了之后啊，绝对不要这么做。不仅不能穿红裙子啊，也不能给他化妆，脸上呢还要涂满这个锅底灰。
啊。
而且他们家条件很好啊，住的别墅还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找亲戚去借了一点。而且这个先生还说啊，在小 A 走后必须五点以前火化，绝对不能过夜。
嗯，
不然啊对这个小女儿和家人都不好。小 C 啊，咱们投稿人这时候补充啊，他们那边正常去世的老人在家至少要摆个三天，特殊情况也得过一夜。
对，
从来没有说是当天就给火化了
啊，停棺啥的。
嗯，后面啊可能是巧合，也有可能是这个小 A 最后的挣扎，家里人没有给他穿上答应的红裙子。
嗯，
他一直吊着一口气，直到下午5:20才离开。那已经过了5点了，家里人就给他换上破烂的衣服，然后脸上又涂了灰。那因为过点了嘛，这个先生没办法，又给出了个主意，给小 A 胸口上放了个大秤砣，然后赶紧联系火葬场给送了红包，意思就是加个班呗。
对，
接着呢就是送去了火葬场直接火化。葬礼最后啊也是办得很仓促，对于小 A 的父母来说啊，可能是遗憾，也有可能是一种解脱。最后这个女孩呢是脏兮兮的离开了，父母啊可能还有一些愧疚和自责。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这个故事就这个投稿我不方便评论，因为确实很不好说。
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和灵异没有太大关系啊，它里面有玄学成分了。
对，是个悲伤的故事。
对，
然后不太好说。
嗯，
但是他小 A 他后面的这个征兆啊，让投稿人觉得性情大变是正常的，是可以合理化
的。对
的
对的。
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阿兹海默症这个东西，就会在最后的一些时光，然后这个你照顾的老人就性情大变。但阿兹海默是因为老人不认识你，
忘记了。
对，你每天醒了之后你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有人对你这个呼来喝去，因为长期陪伴的这个原因嘛，你肯定会害怕嘛。
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也能理解。
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所谓的孝子在我就在这个阿兹海默症老人的认知里面是一个陌生人嘛。
嗯，
你自然会把这种害怕转变成愤怒。
对，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临终病人他表现的就是这种极端性的个厌世加抵触啊什么
的。是
的
是的，
这个是能合理化的。但是他说确实那个影子那个不太好合理化，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多加评论。
没错没错。
嗯
OK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好好，行，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啊。那感谢您收听，跟原来一样的感谢您收听连云话，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